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transpiler 里面如何去添加 RSI 的指标啊，在 indicator 里面，我们去把这个 RSI 给点进去啊，我们会发现好几个 RSI，其实它都是一些 RSI 的一些变体。我们找到这个最最传统的 RSI 里面呢，我们会发现它有几个参数，这个就是它的回望周期啊。待会儿我们会来详细的去讲这个东西它是如何去计算的，代表什么样的意思。然后呢，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画哪一两条线，上面那根70的线就代表我所认为的超买区域，下面的30代表以30为临界点做一个超卖区域。好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去管，按照出厂设置按一下确认，马上生成了这个指标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根线，这个就是 RSI 的读数，它的回望周期是14天。另外呢，我们会看到上轨，这个上轨读数就是70，超过这个区域，我们就是认为的是 overbought，超买区域，而30超过30就是一个 oversold，超卖区域。好，我下面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 coding，我们来去把它去回顾一下，这个指标到底怎么样算出来的。实际上，它的计算过程倒并不是很复杂，只是有好几步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步，第一步每一天相对于前一天到底是涨还是跌，然后这个数字是多少，咱们就算它的这个绝对数字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绿线，绿线就代表专门去绘制它上涨几块钱。如果那一天是下跌的呢，绿线就直接是变成零这个读数啊。但凡绿线它有这个读数的，全部是代表相对于昨天是上涨，并且告诉你上了多少钱。然后同样的道理，红线呢就是代表下跌的，红线下跌专门是做一列数字，上涨做一列数字，你就会看到这两条线。然后呢，我们是第二步，分别把这绿线和红线去做一个加权的处理，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去把它加上 EMA 的公式，去算一下它的这个平滑。回望周期是多少呢？就是我们之前在 transpiler 里面所看到的，它的默认是14，就是回望14个周期。当然，这个回望周期你可以调节任何的参数，你可以调成140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刚才我们输入进去是两根线，一个绿线，一个红线，所以平滑下来还是出现两根线啊，这就是这个加权的均线。第三步，我们去做个比值，也就是说这根线。当时的读数是多少？然后这根线当时的读数是多少？它们俩读数总归是有一个比值的，这个比值算下来就放在这里，它又形成了单独一条数据啊，就是在这里，这是黑线所表示的比值的数据。其实这个比值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 RSI，就是一个相对强弱的一个指标了。第四步，它所做的事情标准化，至于怎么样的标准化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不用去管它。它总之就是变成一个，能够全球通用的这个全股票市场都能够通用的这个读数，让它的读数相互都有借鉴意义，这就可以了。所以，我们刚才说这个第三步和第四步所做出来的东西，一个是标准化的，一个是没有标准化的。咱们看一下它的走势，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RSI 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 RSI 读数。好，我们来具体来讲一下 RSI 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，没有比它更标准的均值回归的指标。通常来说，都是比如说它跑到了很上面，超买的区域的时候，人们会考虑去平仓多头或者是做空。然后呢，价格跑到很低的位置，那跑到超卖的时候，考虑去买入或者是平仓空头。所以我们就以这种思路去测试一下它最最最最传统的用法。我们考察两个 population，一个是 Dell 30，还有一个呢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加上流动性的一些筛选。那考察的期间是22年，2010年到2021年。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transpiler 里面就两条线嘛，当它这 RSI 的读数跌破30的时候，就是往往会认为是进入了一个超卖区域，说这个30。那上面呢就是70，当它的 RSI 上涨超过70的时候，就开始进入了一个超买的区域，认为是买的过多了，超负荷买入了，未来更加有可能就是价格的下跌。所以我们的这个 rule 就非常简单，当RSI 进入30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去买，然后呢平仓点呢就是 RSI 重新从30升破了70，我们就平仓。 另外大家注意一下，有时候我们测试这个指标的时候，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这个 MACD，咱们做的是一个永远在市场的策略，也就是说我们多头平仓以后直接去开空头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只做一个 long only 的策略，也就是说，当价格在这个地方我们去买入、去 bought、去买入的时候，然后它升破70的时候，我们去 sell 平仓以后，我们不再去开空头了。大家想一下，为什么要去这样测试？如果我们去开一个空头的话，我们去做一个永在市场的 always in market 的这种策略的话，很有可能是全输的这种策略。从我的角度，从我的理解上来说，就不适合去做一个永在市场的策略。所以呢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就只是做了一个持有多头的策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测试结果。首先，那个我们用它最最原始的这个参数啊，因为我们就看它的出厂设置怎么样子的。横坐标呢，就是大概300多笔的这个交易，量还是比较少的，可能是在这个道三十中，它符合条件的这些数字并不是特别多。然后纵轴呢，代表的就是每一笔单独这一笔交易的这个收益情况，要么亏损，要么盈利。它的横轴是零轴是在这个位置，初步感觉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赚钱的这种指标，就是好像是有一点点市场的优势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白线，就是我们就把这一笔笔的蓝点点，每一笔交易累加起来形成的这个资金曲线。这个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，资金曲线的这个线啊，不要去参考任何的这里的读数，这个读数不是针对资金曲线的读数，只是给大家看一个样子而已，让我们了解这个参数会形成大致什么样的收益的情况。好，我们去放在另外一个市场中，它在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，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个符合条件的交易，多了很多。好，基本上就让我们感觉到 RSI，应该是有一点点优势的，能够帮我们在这种市场环境中捕获到一些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。它的年化增长率是6.72%，这让我有一点吃惊，因为我们刚才所看到在道30里面的表现是，0.5%，它形成的整个资金收益曲线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通过两个图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，就是 RSI 的基本的出厂设置用起来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那至少我们回忆一下，之前我们讲过这个 MACD 的指标，MACD 指标测试下来是一个一塌糊涂的指标。但是 RSI 我们在这种很简单的、很轻松的测试中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一眼看上去它的表现就会比较好。也许这个就是从一定的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很多人会比较喜欢使用 RSI 这个指标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。这个指标发明者是 Wilder 吧？我不记得名字了。他在发明这个指标的时候，就是刚才提到了30和70认为一个超买超卖。所以我们记住啊，当时我们在 Transpiler 里面看到的中心点是50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上去30变成70，下来30变成30，这就是它的整个的常规的区域。现在我们考察的是整个标准普尔500指数，然后我们考察了在过去的3年中 RSI 的这整个的读数的分布情况是什么样子。大家来仔细的去看一下，这个下面的横坐标啊，就是代表它的读数。然后纵坐标呢，这边比如说看到了这个800、733，代表出现过多少次？大家来自己先看几秒钟，先想一想，然后我来继续讲。我们首先把这个50的线给画出来。当画出这个50的线，就是所谓的中心点。你能不能发现一个现象产生了？是不是价格往上走？就是比如说，我们就选择一个70，这是70的位置，价格跑到70的概率，或者这样说，是不是有更多的价格，它会跑到70或者是70以下的位置？因为它的面积是这么大。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，这是70，那向下退20呢？30。当从50跑到30是这根线，它的面积是这么大。哪个面积大？哪个面积大代表哪个概率大？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是做一个结论，在市场中，价格停留在50到70的这种概率，要远远大于价格停留在50到30的这个概率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换一支笔，如果价格要穿越趋势跑到70以上，它的概率有多大？是这个面积。而同样的，我们考察在下面，价格要跑到30以下继续跑，它的概率有多大？只有这么点，这两个面积相比，谁大呢？在市场中，价格很容易冲破70，而相对来说，价格不那么容易冲破30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对称的分布。但是，这个 RSI 指标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，70、30都是基于50的上浮20、下浮20，它就是一个基于对称的设计。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呢？好，我们进一步做了一个测试，大家再回忆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出厂设置的那个测试啊。刚才测试的是 Dell 30，我们的年化收益率是0.5%。当时我们用的这个出厂设置是70，然后30。比如说我向下可以扩展到65。然后呢，最多打到75，下面这个呢是25，最多可以打到40。所以从65到75，我们把它认为是上面的边界，25到40中间的任何一种读数啊，都可以认为是它下面的边界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的排列组合有很多很多种，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排列组合，然后去测试同样的市场，同样的规则，看一下。把这些年化增长率从高到低排列，那这里你就会发现年化增长率从高到低，刚才我们所测试的这个70/30的搭配是这个黑点所在的位置。往上看，黄线就代表我们这个上面那根线的读数，而红线呢代表下面那根线的读数。大家记住，我们是一个 long only 的策略，只做多不做空，这是我们测试的前提。我们的出发点是，当价格打到了下面那根线，比如说我们选择的25到40之间，假设我们现在测试的是27，也就意味着当价格23下穿到27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去进入市场买入。所以我们更加关注是这下面那根线是如何设置比较合理一点。这幅图红色的这个线全是下面那根线的读数，只要看它的趋势就好了。这个地方是30，我们会发现对于大多数的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组合来说，都希望这个读数能够比30要高一点，因为他们带来的这个年化增长率会更加高一点，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年化增长率来进行一个这个排序的嘛。这是大家再想一下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分布不对称的分布。价格跑到30的这种概率，会比跑到70的概率要低一点。这个是 Dell 30的市场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场。刚才我们所看到、所测试的那个好像是6.76吧，年化增长率不记得了。它所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那些组合，我们把这些组合去做一个测试，年化增长率从大到小去排列一下。同样的规律，我们依然可以观测到，对于大多数这种排名比较靠前的这种组合来说，超卖的读数应该来说要稍微的大于30一点，会效果比较理想。做这个测试是让大家去明白这背后的道理，不是说这个以后你去平时用这个 RSI 的，我就要把这个30提到32，不是这个东西啊，我们是一个系统就一个系统来说。这里面所测试的东西不一定是适用于你自己的系统的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大家在金融市场中经常会有一个这种对称性的思维，我们在这种 RSI 也会发现有这种对称性的思维。其实，在任何的指标里面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所有指标都是对称的，那个正的是什么样的，那么反过来就是代表负的。这是一方面，另外呢，我们在这个设置一些交易条件，比如说买入的条件和卖出的条件。通常来说，100个人99个人入场的条件倒过来，那就变成一个做空的条件。 还有一种呢，在图形识别里面，比如说一个头肩顶是如何识别的？你去识别一个头肩顶和头识别一个头肩底，是不是规则99%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？这也是一种对称的思维。通过今天的所看到的这些数字，再去重新思考一下，金融市场中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用这种对称性的思维？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也许这个里面就根本没有答案，但是每一个参与市场的人都需要去意识到，这里面是有问题的。你如何去看这个问题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。另外呢，大家如果对这种偏数字的这种定量的测试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来我们 GTL 这种小众的课程，在这里面会给大家去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测试。然后呢，一些重要的结论我会给大家提供进一步的数据，来方便大家去深入的进一步的自我学习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是 Sam，下次见。